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乐在家庭这个栏目呢，我们再次的感谢神，让袁大同老师愿意在当中教导更多的夫妻。在这里我们再次的欢迎袁老师。袁老师你好吗？
很好，朱师母
你好。在上一堂课呢，你也跟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讲到这个男女平等，或者是妻子在自己的角色跟岗位上要有自己的这个本分，也讲到次序的和谐呢，就是顺服。那我觉得这些提醒对我们姊妹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教导。但是呢，我相信很多的姊妹也会在想，哎呀，做自己的丈夫，丈夫在自己的本分跟岗位上面又没有好好尽责的话怎么办呢？所以今天那个袁老师，你上一堂课呢，也邀请收音机旁边的姐妹们，让自己的丈夫跟您在这里一块听。我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弟兄们好好的学习吧，真的是能够在自己的角色上能够扮演好一个好丈夫的话，妻子一定会温柔，一定会顺服的。
是，因为我为什么请这个众姐妹将你的丈夫带来听这一节课呢？是因为大家注意，丈夫们都渴望能有一个温柔的妻子。
对，
但是如果丈夫不爱自己妻子的话，妻子是温柔不出来的。
对对
对，我们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妻子。我们的这个性情的改变跟基督爱我们的对基督体验到基督对我们的爱是非常有关系的。
是的，
你对基督的爱体会的越深刻，你的性格性情就会变得越来越讨神的心。
对，
他才是有那个。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男人预表的是基督。所以说婚姻里面嘛，是婚姻的关系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对，
对吗？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是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就是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现在讲一讲，就是在圣经里面，圣经强调的不是平等，不是我们眼中的平等，是吗？而是次序。
对，
下位的要上帝强调下位的话，你不要管上位的事，你是守你的本位，你尽职尽责，你顺服。那你上位的事情由上帝来上层的一级的领导来处理，
来负责任的。对，
对吧？这个领导不负责任，还有更上面的。最上面都不负责任，还有上帝。那么上帝会用他的方法来这个，我想就是这样的。因为在教会里面，姐妹比较多，丈夫比较少，
是
男人比较少，所以我想的就是丈夫和妻子呀。我先说一说这个姐妹的心态哈。就说就像两根铁轨一样的，这铁轨是平行的。所以当两根铁轨，一个丈夫一个是妻子呢，我们都两个如果位置不对的话呢，两个人都会指责你歪了，他说你歪了，两个人都指责歪。那我们都互相在指责自己歪的时候呢，这个铁路工人是，我想这铁路工就是我们的上帝啊，耶稣啊，他不动工，你们吵吧，你们打吧，对不对？但是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的夫妻关系是姐妹先信的，姐妹比丈夫的这个灵命更加的成熟，对吧？所以因为在中国是普遍这个情况嘛，所以我们先讲姐妹哈。你我是说你要帮助这个在灵命上不如你的丈夫，
就是说这妻子的做妻子的要帮助丈夫，
对，你
在灵命上面
能帮他，对不对？你是希望神在他身上动工的，
是，
但是你要动工他就不，神就不动工了。问题是你不要把眼光看在你丈夫身上，你要仰望上帝。然后你自己呢，我要你这个铁轨，我先回到枕木上去，我把我自己固定在那个工人要我待的那个位置，我回本位，
是，
对不对？当我自己我回到本位以后呢，那好了，你知道这工人要做什么呢？他会根据你来测量那一根，来对付那一根的，
是，
对不对？
对，
你已经回本位了，好了，神看到，哦，我的女儿你已经 这个
安分守己。
哎，所以那好了，神就会根据你的情况来修理那个人。
嗯，
因为没有人能改变人的，我们都想用我们的方法改变的，没有人能改变人的，
是
对吗？而现在像教会里面对的就是妻子怎么改变丈夫啊，对不对？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哎，对，你就是妻子都很爱主啊，很来教会，
嗯，
做这个聚会啊，听到丈夫不来啊，
嗯，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上帝的这个属天的智慧啊，
嗯，
对不对？我先回归本，我先因为圣经是给我们本人写的。不是让我们拿这个东西来对付别人的，
对，
所以姐妹，我现在是站在你的一边，我不是站在丈夫一边，我站在你这边，我告诉你，神所喜悦的方法，
嗯，
就是我知道圣经对我写的，我看了以后，我就改变我自己，
嗯嗯，
那我回到本位上，
对，
我等待着神在我丈夫身上做工，
嗯，
也不是我所，如果你认为我怎么做，我要感动我丈夫，你又错了，你要用你的办法感动你丈夫的话呢，你还是在。操纵，
嗯，
用自己的你的投资啊，是不是？
是
有的姐妹是这样的，好，我对你好一点，你怎么？你要是这种心态的话，你的丈夫长时间不改变，你就收兵了，你就不干了，
嗯，
对吧？你就会委屈，你就会闹了，是不是？一定是你要知道，这是上帝他改变不改变，这是上帝的事情。我所做的就是我回归我的本位，我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妻子，因为你没有办法改变你丈夫的，
是，
所以其他交给丈夫。啊，好，我现在就是好了，跟大姐妹们讲，姐妹你是这个心态，那么我现在就来讲这个上帝是怎么要我们男人处于夫妻关系中的上位的头的地位的男人要怎么样的，对吗？
嗯，
圣经告诉说的处于上位的应该自愿的放弃自己的一些，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头啊，他的地位，他不他的这个权柄
是
责任和利益三者是相联系的哈，有关的，就是一个，比如说一个局长，对吧？
是。
他有局长的位分，他有局长的权柄，他还同时他这个权柄不是白，还有局长的责任。
嗯。
这个权柄和责任是划等号的，你有多大的权柄，你就有多大的责任。
对对。
再一个呢，还有利益。
嗯。
神是这样公义的哈，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地位，
嗯，
权柄，责任和利益，对吧？
是，
但是大家要平等，争的什么？大家不是争的责任哈，大家争的是利益。
是，对。
所谓的平等，我们争的是利益和权柄，
嗯嗯，
都不要那个责任的。所以为什么不能平等呢？因为平等就都没有人负责任了，
嗯，
没有人承担责任了，都要利益和权柄，就不要责任。所以我讲，任何一个东西，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拥有同等的权柄。比如一个电脑有两个人，属于两个人同时拥有，他们俩共同享有这个电脑的话，这个电脑早就完坏了。
对，
因为大家都享受它的权柄和利益，
嗯，
都不负责任的，
对
吧？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性的这种软弱，
嗯，
对吧？所以我们讲的神，这我讲神为什么要有次序，因为它不同的次序，不同的权柄，那个权柄旁边还有一个等号的利益，那个责任呢？
对，
所以这个亚当是头，所以。犯罪以后，上帝追究的亚当的责任没有
找夏娃，
对，没找夏娃的麻烦，嗯，对吧？夏娃麻烦很少，就是怀孕生子的麻烦。
对，
但是亚当承担所有的责任，你看到没有？就像一个公司，如果他这个公司亏本了，这个倒闭了，
嗯，
董事长追究的不是下面员工的责任，
嗯，
他要追究这个 CEO 的责任，
对，
对吧 ？CEO 承担全部的责任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 CEO 的工资啊、权柄都会也比别人高的，是不是？
那
他责任也很大的。所以我想的是，上帝让我们这个上位的人，要你要自愿的放弃你的一些权柄和这个利益，但绝不放弃责任。哈
哈嗯，
你要降尊为卑，你要体恤下位的人，
是，
对吗？就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榜样哈。基督他有最高的权柄，最高的位分，
嗯嗯，
最大的权力，对吗？
对，
但是他也应该享受最大的利益的，
嗯，
但是他全都放弃了，他唯一没有放弃是他的责任啊，
对，
他是挽救我们的责任，但他把他的权柄，他把他的这个利益，他全放弃了，他下来，嗯，他从上面下来跟我们平等，
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道成肉身，甚至比我们还要低，
对对，
对不对？你还有生在医院里的，他生在马槽里头，
对，
是不是？他比你还要低，你看没有？这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这个他当上位的放弃他的权利利益，而不是责任，他来跟你平等的时候，那么下位的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嗯，
下位得到的是自己本不该享有的待遇，所以他就会体验到这是恩典和爱。你给我的恩典和爱哈，
是。
所以我想这个原则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因为我特别想我讲讲我爸爸的故事啊。我爸爸是一个很男人的这个爸爸哈。
是大男人那种的吗？
对，是大男人的，对吧？
嗯、
他们不是基督徒，但
是
我只讲他一个故事，他是很大男人的。
是。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顺服的女人。
啊、哦，是。
我妈妈是也没有什么主见，我爸爸是很有主见，很权柄。但是缺少一些温柔哈，
嗯，
但我讲我爸爸的一个事情，我来帮大家理解这个上帝的心意哈。
是，
我爸爸是一个外科大夫哈，
哦，
就是中国那个最困难的时候，就是六十年代初的时候，
对，
那时候中国人饿死很多人的哈，
嗯嗯，
都吃不饱的。但是我们在北京嘛，而且我爸爸是高级知识分子，是一个医院里的外科大夫，
是，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政府给当时的外科大夫有一些特殊的津贴，为什么呢？因为别的科的大夫都没有，只有外科有。为什么？因为外科的大夫要做手术，如果他的粮食他吃不饱的话呢，他会在手术台上晕倒的。
对对，
他晕倒的话，那不是死一个人，死好几个人，死两个人。所以说，这个大夫会有一些，就每个月我的爸爸会有一些特供。
嗯，
这个特供呢，就是一小块黄油。butter
哦
butter
就是黄油，就是吃面包用的。
对对对对，
嗯嗯，
黄油现在不是好东西了，现在没有人吃了。
对对对，
这个胆固醇太高了。
嗯，
但那个时候它是有热量的，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的紧俏物资，
嗯，
所以只有外科大夫有这个待遇，别的内科小都没有的。
是，
对吧？所以我这个黄油呢领到我们家里以后呢，我妈妈知道这个黄油是只能我爸爸吃的。
嗯，
我爸爸是我们全家的头，他有最高的权柄，
是
肩负着养育我们全家的责任。
嗯，
但是他也有相应的利益，因为他要吃这个黄油。
嗯，
因为我妈妈给我们讲，为什么爸爸只能爸爸吃，我们不能吃？
是
因为爸爸一旦垮掉，我们全家全垮了。
嗯嗯，
所以爸爸能够站立得住，我们就都能站立得住。
这个责任太大了，
这个责任太大了，所以这个我们大家都非常知道，爸爸一定要吃这个黄油的，我们不能吃。
嗯，
但是我爸爸不是每天有手术的，所以这个黄油只有到我爸爸今天有手术的时候，我妈妈才把一块，就是切下像那个大拇指的指甲盖那么大的一小块黄油，
是
就放在一个小盘子里面，就放在那个桌子上面。
嗯，
但是我爸爸嘱咐我们，谁都不许动哈，任何人不许动，
哦，
这是爸爸的。
是。
所以我们家五个孩子，弟兄姐妹五个，一到有黄油的时候，我们就会围坐在这个桌子上哈，看着这个黄油都不动它哈，
不敢动，
不敢动，但是看着它特别眼馋哈，
嗯，
就想尝尝那个味道。
嗯，是
那个味道，那个，满屋都是那个黄油
香
味，很香
啊，
香气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爸爸因为要刷洗脸呢，啊，什么都完了以后呢，他看五孩子坐在那里，我爸爸自己然后坐在桌子上以后呢，我爸爸一句话不说哈，就把我们五个孩子，因为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那个烤的那个，我们那时候叫这个馒头啊，或者是窝头啊，
是是，
对吧？就是那个粮食啊，每人一小，
嗯，
特别烤成那个烤焦了以后呢，变成那个我们叫馒头片哈。
是。
我的爸爸会把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拿过一小块。
嗯。
然后呢，就在那个黄油上刮一点点哈，啊，就在我们每个人薄薄的刮上一层哈，啊，然后他就等于有一半就没了。
是。
然后他就给我们每个孩子还给我们每个孩子哈，啊。
嗯。
当我们拿到这个黄油的时候。我们半天都不吃哈，闻那个味儿，然后一点点吃，
嗯。
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怎么想呢？我们想的是恩典呐，
嗯，
爸爸爱我们，
嗯，
因为这个是我们不该有的，
对，
对吗？所以我们不该有的，所以我们不该有的，但是我们有了，
嗯，
就是恩典，是爱，
嗯，
对吗？
对，
我想什么，就是你看没有？但是我的爸爸没有说，你们都吃了黄油了哈，
嗯。
这个养育家庭的责任你们都去分担，明白吗？手术你们去做，我不做，没有的。
嗯，
他放弃他的利益，
嗯，
但他没有，绝没有放弃他的责任。
嗯，
这就是我讲，就这个，我想这个就是在大家看到基督的这个爱就比明白了。我想，但是这个恩典你怎么能够让下边孩子感觉到有恩典呢？首先必须要有次序。
嗯， 嗯，
你给了他的这是恩典，就是这是不该你得的，我给你才是恩典啊。
嗯嗯，
所以我讲就是现在我们现在中国的家庭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中国家庭啊，我们太忽略了次序。你没有次序的时候，你给的恩典它不当恩典的。
对，
我们现在孩子啊，就是我们过去我们很清楚的，家里坐在第一，坐在中间的是我的父亲，
嗯，
对吗？那我奶奶活的时候，我奶奶坐在中间的，对吧？
嗯，
我爸爸这个我们家买西瓜买什么好吃的，我爸爸一定是把那个西瓜最中间那个好的东西呢给我的奶奶，
嗯，
然后把这个瓜切开以后呢给我们孩子们分，对吧？他自己呢吃那个边边角角的不太甜的地方，对吧？
嗯，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次序，我们知道我们从小的时候，等我们长大了以后，我们也是按照爸爸放在中间最好的一块给爸爸，
嗯，
老了，
嗯，
所以我们分，你看这个是我们在效仿这个做法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次序，
是
吗？当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黄油是不该我们吃的，爸爸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恩典。那现在我们的孩子是坐在最，
嗯，
孙子坐在最中间的。
嗯，
你最好吃的家家都是这样，
把最
好的
都给了孩子，
给孙子，都给孙子，对，你没有次序哈。
是，
那孩子就认为怎么样，我是应该的。
嗯，
你给我这东西，他一点不知道感恩，他说我是应该的，你必须给我。长大了以后，任何事情他首先想到的是我还没吃呢，
嗯嗯，
我还没用呢，我还没看呢，就他是想到的他，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家里面只给爱，你没有次序。
对，
对吧？我讲就是我们一定要。我讲的原因就是，你看，上帝让我们，上帝啊，他是这样的，上帝不许我们跟他讲平等的，
嗯，
对吗？以赛亚书46:5说，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
嗯，
你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的。你看，上帝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可以跟我平等，
嗯，
能够跟我比较，他不许人跟他平等。我们做父亲的。也要就我们做父母的哈，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嗯，
家里必须有次序。
对，
父子关系，儿子愿意讲平等；雇佣关系，这个用工比较愿意跟雇主搞平等。
嗯，
对吧？所以家里也是夫妻，都是下辈愿意搞平等的。但是我们不是这个平等，是讲次序。
嗯，
但反过来，当上位的降尊为卑的时候呢？所以我们都以男人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呐。
嗯，
我们要知道基督是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与神与神同等。你看，他是跟神同等的，但他不以这个同等为强夺，他反倒虚己哈。
嗯，
所以取得我们要效仿基督的榜样啊，我们也不以丈夫是家里的头为强夺呀。
嗯，
我们像丈夫都是这样的哈，以自己是头为强夺呀，跟妻子说我是你的头。
嗯，
我是你丈夫，你必 no 不行的。
所以妻子不应该挑战丈夫的这个权柄。
对，
嗯，
但是丈夫也不要以自己是家里的头为强夺啊。
对，
不能够强调你自己的这个权柄。
嗯，
你要像基督那样的，你反倒虚己啊，像我爸爸那样都可以啊，对不对？
对，
是不是？我爸爸虽然不认识，但是这个是符合基督原则的。
他不但是反倒虚己，反而且也要负责任呢，
啊。负责任，对，我全都舍，我唯一不舍的，
嗯，
是我要肩负的责任。
嗯，
现在我们的贪官是这样的哈，
嗯，
他要当官的权利，要当官的权柄，要当官的利益，但他就不承担当官的责任呢，啊。
是，
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
嗯，
但是耶稣要我们是，你什么都放弃，但是绝不放弃你作为头的。这个责任，
嗯，
阿门，对
对，非常，
是不是？
是。
所以我讲的是，我想跟收音机旁边的丈夫们讲，就是这样的。当你这样的话，
嗯，
你的丈、你的妻子、你的儿女才真正的把你看作一个真正的头。
对对。
否则啊，他认为你就是跟那个外边的官员贪官污吏是一样的。
嗯，但是呢，
太多的丈夫是贪官污吏。
是的，而且呢，有的时候也真的是不合理的对待妻子。那如果今天自己的丈夫他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嗯，
也没有办法去承担自己的这个权利的时候，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样鼓励这样的丈夫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根据我最近的经验，我在教会讲课的时候哈，
是
这个基督徒， 基督徒，我们讲这样的课程的时候，他们都会被圣灵所感动的。
嗯嗯。
因为我在去年夏天，我刚从一个这个浙江的一个地方回来，那个地方他们很多的丈夫都是不信的，所以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呢，
嗯、
妻子把他们丈夫硬拉来的，因为教会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待遇，
嗯、
拉到这个山区风景区去，对吧？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待遇。这其中好几个丈夫都是。行为很不好的，
嗯嗯，
不仅是虐待自己的妻子、啊，
嗯对，
还有这个不负责任呐、啊，还有外面有女人呐、啊、这样的事情哈、啊，
对对，
抽烟呐、啊、什么这样，但他们去了以后呢，因为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氛围是个基督徒的氛围，
嗯，
所以圣灵大大的运行啊，结果参加的那几个不信主的丈夫就都信了，
嗯，
而且在那儿痛哭流涕认罪悔改啊，
嗯嗯，
所以我讲的是这个需要一定的环境啊，因为但是而且这个那些基督徒的丈夫们，他们听了以后，因为他们很认同圣经，他们有圣灵的带领，一旦圣灵敲击他们的心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有一些改变，对吧、
嗯、
但是我讲的是我们这个目前在教会里面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丈夫在灵命上不如自己的妻子，
是，
对吧？所以呢，妻子呢，我想，所以我对为什么对妻子先讲妻子，然后给妻子讲的多一点呢？就是说，因为你现在主动权掌握在你这里啊，
嗯，
对吧？因为你丈夫他就是要放弃责任，他就是要逃跑的，对不对？你稍微的，你一放手，他就跑掉了，他不负这个责任呢。
嗯，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我只能多讲一些姐妹，就是姐妹，你要，因为你在主里面，你有圣灵的。带领，
是，
你有上帝给你，这个智慧的宝书，
嗯，
圣经，你比你丈夫有更多的这样的更大的在灵里面的影响力，所以你要影响他，
嗯，
对吧？你是镜子一样的，上帝就我们的姐妹就像月亮一样的哈，
对，
基督是太阳，黑暗中的丈夫是看不见太阳，他只能看见月亮，
嗯、
所以他看见这个月亮乌云密布，他就看不到太阳。
嗯，
所以如果是很皎洁的月亮，它就把太阳的光能够照射到那个黑暗的角落，所以就会让丈夫看到神的光哈、啊。
嗯，
你没有别的办法，你现在告诉我啊，他就看不见的吗？你那没办法，你只能上帝先在你的家庭当中拣选了你，就有他的旨意在你里面。
对对
对，他就是因为你比你的丈夫更加的容易被软化。
嗯。
对吧？所以他先拣选那个心比较柔软的。我们的妻子
是
心比较柔软，对吧？丈夫比你刚硬啊。
对。
但你要记住，浪子回头金不换呢、啊。
嗯。
你别对他失去信心。一旦他被我比我妻子晚信主，他这个刚信的时候，他看圣经啊，我每天因为这个跟他吵架的。
你是说袁老师你自己吗？
对，我自己。
是，就是说，你的太太袁师母先信耶稣，然后
对的，
当初你都不愿意他看圣经。
我跟他打架，每天这个争吵啊，就是这个。我说你不要看这个没有用的东西啊，
嗯，
这个能挣钱吗？现在我一个人承担家里很累啊，你帮我挣钱，你要怎么着找工作呀、啊？你要
对对
我是这样的，对不对？
对。
但你看到没有，就是他。也不跟我争的，
嗯，
我出国的时候，我最初我自己走的时候，他在我的行李里面给我放了几盘这个录音带，那时候就是磁带，
对，磁带，
对，他这个偷偷的塞到我的箱子里面去的，
嗯，
他在家里我是绝不听的，他塞到，所以我到国外以后不久，我那时候我这个我跟他，我觉得走了我也没有什么太留恋的，但是我到了国外以后就开始，时间一长我就开始想念他了，
对。
哎，我就发现他给我放的这个磁带是我老婆放的，
嗯嗯，
我又想他了，刚才我就听一听吧，可能
拿出来听，
哎，这听我就听得入迷了，我就听进去了，
嗯，
但是我还没有信，
嗯，
后来我到教会去，等于是观光性的到教会去，到那个你知道那个汝矣岛那个
是汝矣岛的那个最大的教会，
对对，我是作为观光去的，但是我一看到那个他那个当时在敬拜赞美嘛，
是，
我是很喜欢音乐的，
嗯嗯，
我听过什么样的音乐我都听过，古典音乐我是古喜欢古典音乐，但是我从来没有掉过眼泪，
是，
但我一进到那个汝矣岛那个大厅，他们是那个数万人呢一起这个唱赞美诗的时候， 我就觉得浑身发抖啊，对吧？浑身发抖就被感动了，
是，
所以我就信了，还不太清楚我就信了，
是。
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但是我后男人就是这样，他信的会晚一点，
对，
他是比男人比较刚硬，男人比较逻辑型的，因为他常常是想不通，他就不要信了，但是我们的妻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上帝来救你丈夫的一个这个救生圈呐、啊，
非常重要。我觉得妻子的角色非常的重要。
你丈夫快沉了，所以上帝向他扔了一个救生圈。你别看你那么轻，那么的没有价值，但对丈夫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对，
所以他从你气，就他可能觉得你过去是个悍妇，
对
吧？很厉害的。
那
他从你的这个温柔，你从你的这个。你的转变，
对，
你的这种顺服，对吗？他一定会感到，哎，这个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
对，
信这个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这次我刚刚在北京哈，
是
一个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哈，有一个姐妹呢，就是她丈夫是不信的，
是
外边有女人，就要跟这个妻子非要离婚，因为这个她的妻子就来找我。你看无法挽回，这个丈夫就是要走嘛，对吧？那你也挽留不住，那怎么办呢？他就说我的丈夫要就跟我分房啊，这个什么过去都是我们两个一起买的，对吧？现在他要跟我讨论这个，要给我很少一部分，他拿大部分。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妹啊，这样哈，我就跟他讲了这个亚伯拉罕和罗德的这个故事。
是。
我就跟他讲，我说的在这个情况下，我告诉你，让他先跳。你挑衅的是我的，你要都拿走你就都拿走，没有关系啊。我说上帝一定会祝福剩下那一部分，给你那部分啊。
是。
后来他说那不行啊，他说这个我没工作没什么，我就没，我说你放心，神一定会祝福你的，你就让他拿，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打左脸给右脸。要万一给里，让走一里我走两里。你按照这个神，你耶稣说你按照这个做，绝对没有错的。结果上次我去他们教会讲道的时候，
是
他就流眼泪到我前说，袁老师啊，我谢谢你啊，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妈妈什么都气坏了哈，但我还是这么跟我的丈夫说了。没有想到的是，我丈夫说的，我要跟你去教会看看怎么回事，
就是被感动了，是不是？
我要去教会看看你怎么回事，因为他认为妻子一定会跟他怎么样，
是跟他争，跟他。
他没想到，因为他有了外遇，他妻子没有外遇。
是。
他要走，他已经觉得很亏欠妻子了，他没有安全感，他认为，但是这时候你妻子越争，他会越要跟你，他就不觉得亏欠你了。
对。
但是他妻子完全，你先挑，如果你都拿走，就你都拿走。我呢，你别管我，因为我丈夫看到这个妻子啊，他说这妻子说我会等你哈。我会等你，我等到你回心转意。我什么都不要，我就等你的。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要的是人。
对。
这个对她的丈夫来说非常的震撼的。
对。所以我们说。
我争那个房子，争那个钱，争那个存款。但我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不要，我就要你这个人。
对。
你人走了，我要这东西还有什么用？
对。
这个对丈夫来说是特别有一个震撼力的。
对，非常感动。我觉得世上最大的一股力量就是爱。爱跟温柔，你能够用爱去感化另外一个人。所以今天啊，袁老师，你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说啊，家一定是要有次序的。那做丈夫的呢，不单是要权柄，你还一定要负责任。
对。
要把这个责任肩负起来，你才能够在这个岗位上。那也为收音机旁边的姊妹们，就是。打气吧，就是说自己的丈夫有的时候做不到的时候呢，你不要干涉，你要为他祷告，你要继续的默默的祷告的时候，神今天拣选妻子一定是有他的心意在当中。那当我们用这样的好行为去在家里面默默的尽自己的本分的时候呢，神就会自己动工。
对，
我们非常感谢啊，袁老师给我们的教导跟分享，也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呢，在这方面有难处，不如 哦，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面对的听众朋友，可以写信跟我们交流。你可以写信给袁大同老师，你也可以写信给我们，啊，让我知道怎么样去帮助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家庭都能够蒙神祝福吧。谢谢袁老师，谢谢袁老师的教导。
好，感谢主。
好，
好，再见，
再见。